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二章17-29节，这也是今天罗牧师讲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马书第二章17-29节。找着了，我们一同诵读罗马书第二章17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上帝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教训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殿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奸辱上帝吗？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你若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也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把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都已经到了五月了，四个月都过了，表明这个2010年呢，都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再一晃过一半，时间消逝的太快了，让我们想起圣经上面的一句话，要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就是 redeem your time， 要去救赎光阴啊。这个原文它的字是这样子，我们也听过唐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曾经提醒过，曾经点出来过，我们要救赎我们的时间，救赎我们的日子。好，我们回到我们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前次已经谈过这一段，罗马书第二章从第17节一直到第29节，原来保罗写这一段，它里面有它的整体的一个论述的顺序，论述的重点，它是要指出来啊，所有的人不单单是犹太人，不单单是那些领受了由上帝的律法有约的记号的这些人，他们需要福音，外邦人一样也需要福音。到第三章，到他的整个论断论述的结尾的时候，他要得出一个结论来，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在律法底下被塞住口，所有的人都因着律法知罪，所有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里面。从这里他才正式要回到第一章第十七节那边讲，到底这上帝的意义显明出来，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里面真正的重点的纲目，那个大的点点出来，到底里面的细则，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详细的讲解是什么，要一直到第三章，从第三章第21节那边开始，他就进入到那福音的真正的内容里面来了。 好，这是保罗他整个他的思维的一个中心点啊，他的一个流程，他的思路的一个顺序。但是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段话里面也对着我们来，对着我们讲。虽然他这里提到了说你称为犹太人，好像专专对着犹太人来讲。我们上次提到保罗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并不是无病呻吟，他也不是无地放矢，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犹太人抓出来来数落一顿，不是。我相信他写的时候，他心里面他注意到呢，他真正要讲的是，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犹太人当中的佼佼者，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守殿官，那些祭司长，那些宗教领袖，其中呢他也在里面。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啊，隐约好像我们感受到他在写，他是对着他自己在那边写。这里面讲到他原先的的确确是他感到很自豪的地方，他感到很自豪，所有与他一样犹太人都感到很自豪。哪些事情呢？有三方面。一个就是他们有割礼的记号，他们领受上帝的圣言，有律法赐给他们，他们的出身是蒙爱蒙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三件是他们最最认为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地方，把他们与所有其他的族类分别出来的那分界的分界线就在这里。保罗很多地方的论述啊，都环绕这三点。等到我们读到第四章，你也会注意到他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肉身，凭着他的蒙拣选，凭着上帝的眷顾，凭着他领受上帝所给他的这个应许，他就有什么样的了不得吗？不是，他也不是凭他的行为，他也不是凭他真正他的身份，他还是一样凭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他信上帝的话，所以他被称为义。那么之后在第四章里面所环绕的还是在割礼跟律法上面，所以你可想而知，在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的的确确这三个是他们呢，好像是他们的法宝一样，是他们的这个带在身上的护身符一样。因为我的出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我们是在上帝的约里面，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律法，我们在律法上面受教，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成为人的师父来教导人。所以这里面都从这里面出来。那保罗他写的时候就像是他在面对着他自己在写。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上一回的建议是把我们自己摆在这里面，因为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凸显出来的一个毛病，每一个人都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就是假冒为善。这假冒为善里面所显出来特有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以自我做中心，自己感到自满，自己感到自豪，自己感到自意，看看不错，自己就自高自傲。然后呢，言语对人宽以律己，刚好颠倒过来了。这只有推出去的功夫，没有返回来反求诸己，来自我反省自我检验的功夫。这是从单单从做人呢，从人的伦理哲学上面来看，你都已经看出他的毛病来，更何况我们是活在天地之间，要抚养天地之间，要面对上帝的人，特别是我们自称由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救赎的人，我们都要在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如何来把这个假冒为善的问题给扭转过来，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从人来看就是反省，就是检讨， 自省的功夫，要反求诸己。那站在一个有信仰基督徒的身份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解药，能够把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毒，这个病能够除掉的，就是敬虔。就是敬虔里面就包含着敬畏，敬虔里面就要来像上帝一样，我们要学习像，所以里面就一定要叫我们不是自高，不是自傲，不是自满，乃是要谦卑，乃是要顺从，乃是要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不配不足，我们倚靠着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使我们能够整个扭转过来的，一定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受造就，知道说，知道不单单只是外在而已，不单单只是条文而已，而是要了解，要抓住那律法中更重的事情。那律法中更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我们应当去做，而且是主耶稣自己的话，是不得不去做的，一定要去做的。所以他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再讲一遍，要提醒，要加重语气，让我们知道外在有字句，外在有条文，外在有我们必须照着去做的，但是里面的精义是什么呢？里面更重的是什么啊？这就进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我们要继续来讲。这里面讲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单单我们从这个字眼来看啊，好像只在罗马书第二章这边出现过，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事实上这整个观念呢，贯穿整个圣经。保罗在不同的书卷里面也提到了，提到什么？提到了说，那字句如何，经义又如何？我们如果只停留，仅仅抓到字句，结果你会注意到，那律法所带来的是定罪，是致死的。那真正你抓到那个经义呢，是称义的，是荣耀的，是我们真正明白那实体，那个真正的内涵。啊，有外在的，有内在的，有一个很明确的、很清晰的相对性在里面，是不是？有外貌，我们往往认人是凭着外貌，但是我们要注重一个人里面的品格跟美德，不能够单单只凭着外貌啊。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尤其对着姐妹们提醒的，他提醒到古代圣洁的妇人，他们是凭着这个装饰吗？凭着金银珠宝的装饰吗？不是，他是凭着那端庄自守谨守里面的品格跟美德跟顺从的心啊。这是在保罗的书信跟彼得的书信里面都提到了，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这个提摩太书信跟彼得的前书第三章里面都提到这样的事情啊，有外在，有内在，有外貌，有外貌，有这个我们的装扮，里面有品格，有美德，是不是？有许多，有圣经上面也用这样的对照来形容，字句精义，隐而实体，是不是？都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大的这个范围来概括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一个是仪文，一个是属灵的，有灵性。保罗这边就又讲到说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比较偏重于仪文，偏重于外貌的啊。要不然为什么现在这个 plastic surgery 这么大行其道？因为大家都注重外貌，外貌的的确确有该注重的地方，为什么？一眼就瞧到了，所以一眼就看到了嘛。里面的品格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相处久了，你才能够慢慢，你才能够发掘出来的。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品格美德能够显明出来，那需要功夫，需要时间呢。有的时候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了，所以我们如果有外貌的话，马上就 attract， 马上就能够吸引。所以的的确确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啊，我们都注重这方面。为什么？因为容易一眼就看出来了。与人相处要经过多久我们才能够摸清，我们才能够知道啊，原来这个人里面的正直，原来这个人里面的脾气，是不是原来这个人里面的善良，那没有办法直接从外面能够看得出来，这也是我们的难处。不过保罗这边的的确确是要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严格来讲啊，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们这个华文圣经的翻译者呢，为了帮助我们，他在想啊，他为了要帮助我们读的时候啊容易分辨啊，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连续剧看电影，最喜欢要问的就是什么，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哪一边是好国，哪一边是坏国，哎呀，我就要 identify， 我就要跟这些角色能够联合在一起，我就要抗拒那边的，我就要反对那边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想想，到底他这里面所讲的那个好的正面的应当效法，应当作为我们典范的是什么。所以翻译的时候多多少少他就加了一个字眼进去，所以他这边加什么呢？加一个真字。你注意读哦，我们华文圣经那个真旁边呢都点点点点点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来里面没有的，原来里面没有。你假如说啊，你读的时候把那个真给拿掉的话呢，你会注意到说啊，那读起来的的确确你要做一个分辨的功夫了。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等等。你把那个真拿掉了，你会发现呢，保罗这边你要初读的时候还不容易品尝出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对不对？要经过一个反思的功夫，要经过自己分辨甚至明辨的过程，你才知道哦，原来他这边讲呢用的是同样的字眼，但是他指着两个不同的性质的不同的特征的那这两群人。那么你再仔细来看呢，保罗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讲的这些话对犹太人来讲是反动的言论哦，就是反动的言论。难怪他到了这个圣殿去之后啊要去还愿，你看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都被他自己的本族的同胞误认，以为他身边带的是外邦人。为什么？因为曾经看到他跟外邦人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面走啊，他身边有一些是未受割礼的，是外邦人，是希利尼人，是小亚细亚那边来的人。所以当他一出现在圣殿里面，他们很自然马上就想到了，就是认为说他来玷污了这个圣殿，召见了这个圣所。所以他这边讲说什么是犹太人，那明明从出生证明来讲是犹太人，他说不是，他说那个肉身的记号不是割礼，他又提出了哪一个才是犹太人，哪一个才是割礼。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反动的言论啊！如果在政治运动底下，那这些话都不得了的，记录下来那就叫进这个牛棚的了，进这个劳改营的了，是不是？这绝很难全身而退，也难怪啊！保罗在那个时代被犹太人呢，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奉割礼的犹太人啊，深恶痛绝。那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即使是我们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你也会注意到这一段经文是具有什么？具有革命性。革命的那种气息，那种味道的言论，他的论调带有革命性啊！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注意过，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曾经提过，他说什么？ 他说他给他底下神学院的学生的作业是什么呢？是书本里面不容易找到的，你一定要自己花功夫的，就是从主耶稣的言论里面，从主耶稣的教导，从主耶稣回答问题当中的对话，各个地方你去找出来具有革命性的那种话语，你把它整理出来成为你的作业，你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整理，好好去发挥啊，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作业的啊。这些作业不是说你去抄可以抄得出来的。这里面也提到什么才是真正，什么才是在信仰上面是犹太人真正在上帝的心意中所看的是受割礼的。好，那这里面我们就进到我们真正的主题啊，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是在注重外貌，而是注重内涵，不是外在，是内在。我们这里面没有意思说外在完全不重要，完全可以丢抛弃掉，不是，而是说那轻重先后顺序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附带可以提的，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抓到这个原则，就是里面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到底它的先后的顺序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我们读经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重点，一个是顺序，还有呢就是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把它抓住。这样我们读圣经这一段的经文，整段的经文都容易啊，我们容易领会，容易明白，容易吸收。好，我们回到我们这边来，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要叫我们注意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这里面太多了，你这里面要讲的话，单单在这一小段里面，保罗就把它集中在啊，什么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这个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不要说那个时代，现在在以色列国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从法律上面来讲，从他们的国籍上面来讲，他们很重视的啊。就算是你是 Ethiopia 的那些这个常年的居住在那边的，是犹太人的后裔啊，都已经变成黑人了啊。他们如果认定的话，他一样派飞机去把他们接回来的，就赋予他们以色列的国籍。那像我们呢，我们跑去我们也来申请，他不要的。这个对他们来讲，什么是犹太人，这个分得很清楚。但是那个分得很清楚跟这里的保罗这边所要讲的完全不同的，这边所要讲的就是在乎灵，那个真正从灵圣灵 的定的关系上面，从属灵的这个真正的焦点上面来看，谁才是属上帝的人，谁才是在是有资格称为上帝的选民的人。犹太人他们举出来的是我们有割礼，那肉身上的记号，保罗说不，单单肉身上的记号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入场券，不是真正你的一个资格的证明证书，不是。我可能我们没有时间谈到那么多，但是我单单就从割礼这一点来看，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了心理，心理要受割礼。那个割礼呢，不是外在的，乃是什么？也是心理的，不是外面做的，是里面做的。哇，这个就很特别的了。我们如果了解回顾保罗他信主的过程呢，甚至追溯到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相信我们合在一起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一点。你说保罗他了解不了解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里面都提到了心理的割礼，都提到了。在律法书里面，《生命记》提到了除掉心理的污秽，他我们的华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成心理的割礼，心受割礼。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九章里面，他就翻译把割礼翻译出来了。那么这些经文保罗熟不熟？我相信他 他熟的。保罗对旧约的了解，那在那个时代是佼佼者，在最严谨的教门里面所受的，受加玛列的这个拉比底下受教，是很热心的法利赛人，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很熟的。但是他什么时候这一段这几节的经文所提出来的教训呢，好像打到他的脑海里面了，有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好像开启的一个这个光照到他脑海里面，很可能是他在斯提凡殉道的那个时刻。我们如果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你会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1节那个地方，斯提凡他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提出来的指责，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心与耳，保罗那个时候他在旁边呢，他是一同参与在里面，相信斯提凡所讲的那些他都听到 脑筋里面去，听到耳朵里面，听到他存到他脑筋里面，当时可能没有起任何的作用，等到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大光照耀，有3天的时间不吃不喝，在那边祷告，在那边默想，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一幕一幕又回到他的脑海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当时他内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这样很合理的一个推论，在那3天里面呢，他也不吃也不喝，圣经上面讲他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我相信他就在那边脑筋里面看得见，虽然肉眼看不见，脑筋里面可以想，所有过去的一幕一幕所读的所熟悉的经文与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通通一个一个对照起来。这就是我上次之前跟大家提过的，我们提到说保罗一信主之后马上他就在大马色的各会堂里面他来传福音了，他来做见证了。他见证什么？他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严格来讲，你如果仔细看使徒行传一直到那个地方，头一次很正正式式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字眼提出来。你说之前也有啊，是之前也有，底下都有一个小字说原文做仆人，那些彼得约翰他们起来做见证的，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底下就有一个小字，原文指的是上帝的仆人。一直到了保罗起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对彼得约翰他们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是那个意思，是指保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回到其他的使徒，在约翰在彼得在雅各的面前再去受教，没有，他就在那个经历过程当中他马上抓到了重点，而且来证明耶稣。我们特别提到那个证明那个字眼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里面所学的那个联络的意思，各房联络的合适。联络什么意思？就是整一块一块的，原来个别的把它联合起来整理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不再是什么，不再是 compartment， 不再是那种所谓的 fragment， 那种这个四分五裂的，没有统一的，没有联合在一起的，那个证明就是这个字眼。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很可能那一幕重新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明白过来了，原来肉身的割礼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受割礼原来的意思是表示啊，是在上帝的约里面有份，是这个是很对的，受割礼表明在上帝的约里面，因为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规定的，这是你约的记号。但是这里面也要表明那领受割礼的人是以一个顺从的心来顺从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来见证他愿意在上帝的约里面有份。 就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所以这里面呢，就表明说有一个外在的记号，有一个内在的顺从，有一个内在的领受接受，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所以这里面这个意思很重要的，不单单是外在的记号而已，内里的印证更重要。就在摩西颁布律法，再重复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在三生五令，这个生命记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再一次重述他将近40年前西乃山所领受的这些律法，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的下一辈。因为所有那些当年在场的那些人都已经倒闭在旷野里面，新的一代又起来了，所以他特别在他要离开 要结束他地上的执事 的那个之前，上帝给他的工作，要生命再一次把上帝的命令讲解清楚。他就提到了什么，除掉心里的污秽。所以他坚持强调律法与割礼的重要性，律法与割礼的关联，但是他也特别强调是心里面要除掉污秽。所以换句话讲，割礼就有除掉污秽的意思，割礼就必须要在心里面要受割礼。一直到了耶利米，到了先知的时代，他再一次把心受割礼，把内里的割礼的意义，那个字句都把它提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讲到了是割礼的问题，除掉心里的污秽，这才是真割礼，这才显出真犹太人他的资格，他的身份。这一方面的讲法太多太多了。以前上帝赐下律法写在石板上，以后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写在哪里啊？我们上次特别提过了，写在心里面，写在心里面。那个心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一个是 heart，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心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mind， 是我们的悟性，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华文圣经没有把那个字翻出来，我们华文圣经就是翻译成写在我们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八章，你翻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他就用到了这个字眼啊。希伯来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么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你来看第十节，看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这里面用到了两个，一个是什么？里面。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 mind， 我们中华文圣经没有把它写出来。第二个是 heart， 要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他这边用了两个了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参考。所以这里面一个是石板，石头的板，石板，一个是心板上面。那要我们真正明白这什么意思，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一个是遗文。遗文的意思就是 written code， 这个 coding， 这个写下来的这个法典，写下来的法典字句啊，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语，用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用的这样的字句。那么呢，在乎灵，那个灵是表明写在心板上面，是精义，那是精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保罗这边他要强调告诉我们，如果你只靠外在的，他这边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底下，外邦人在上帝的愤怒底下。那你说犹太人呢？凭着他的割礼，凭着他的约，凭着他的出身，就可以夸口免于逃脱上帝的愤怒吗？不，这里告诉我们，不 不是这样子，不是靠着外在，不是靠着仪文，不是靠着那个坐在身上的那些有什么样的效果使我们能够免去，不是。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谈了这么多，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提醒我们教会的 membership 也不是使我们有一个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免死铁券啊，好像古代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讲的，让我们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不是。同样，洗礼不是一个人得救的凭据，不是。洗礼就像割礼一样，一个见证，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我照着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所设立的，我遵照，要在众人面前，在三一上帝的面前来表明你愿意领受，你愿意顺从，你愿意归属在主的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你里面一定要有对应的悔改，对应的重生，这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领受圣礼一样，天主教把领受圣礼当作是一个很神圣、很奥秘的一个很有功效的事情。所以在天主教国家里面，如果那个大主教，我们所最近所看到的例子就是在菲律宾啊，那菲律宾那时候的那位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信呢？这个叫什么主教的啊？他规定这个马可斯家族，他把他排除在这个领受圣礼弥撒的这个资格之外，哇，带来的影响是大的不得了。为什么？救恩好像离开教会就没有了，离开天主教会就没有救恩了。对他们来讲，那就像是被抛弃在外，是在灭亡，在黑暗当中一样。对有的信仰认为那个里面带着有神奇的能力，对我们来讲没有了。这个你从外表看，饼就是饼，杯就是杯，是一个好像疑文，是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内里的信心，知道他有应许，知道他的同在不是跟着饼，不是跟着杯的同在，而是他与我们同在。就像主耶稣他自己教导一样，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因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住在你里面，就有主的同在。这是里面凭着信心来印证，来支据。好，那最后啊，保罗这边呢，他好像有那个意思在那边了，在那边啊，你如果从一方面来看呢，这是写作的一个笔法，在什么，在使用某一些的词汇啊，里面所表明的含义啊，我把我的话讲清楚。他这边讲说什么呢？他这边讲说什么才是真犹太人啊？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真把它借回来，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底下讲呢，他最后一句话讲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换句话讲，认可那个上帝的喜悦，上帝的认可，这个不是从人来认可，是从上帝来认可，不是人来称许，是上帝来称许。所以他这边讲，这个人的称赞呢，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上帝来的。那他这里面啊，是借用了什么词汇呢？借用了犹大这个词汇。你知道犹大这个字眼，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到旧约里面去看，追溯到雅各，他得了这个孩子，这个犹大啊，他是这个流变立位，这个流变西面立位犹大的第四个了啊，第四个。但是严格来讲，并不是他真正他最喜悦，因为是不是他真正他喜爱的那位妻子生的啊？他给这个那个孩子第四个儿子的取名叫做犹大，原来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就是这里的这个字眼，称赞、赞美的意思。 啊，好像保罗他在这边啊，刻意啊，他正好犹大这个字眼就带着有赞美的含义，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把它堆在一起。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不是外面的。你什么样才是真正上帝的称许？你着重的是看人来称许，人来夸赞，还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他这里面用到了这个字眼呢、啊。如果我们读华文不容易读出来，我们读一些解经的书，他特地追溯到他原文的字义的时候，就让我们有另外一层的这个领悟了啊！而且他这里面他还告诉我们，原先取名犹大是人来赞美上帝、赞美主，因为什么？上帝把这个恩赐赐给我，把这个礼物给了我了，给了我这个小生命，我特别取这个名字赞美。现在他把它倒过来，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他这里面提出来，加重读信的人如果了解里面的字的含义啊，就让我们有更深刻的印象，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这里面强调了什么？在乎灵，不在乎义。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乃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仰望祈求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里面的心思，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只停留在外在，在仪文，在外貌，在隐而上。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看重那更重的事，律法上面所要告诉我们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你心所喜悦的，是要除掉我们心与耳的污秽，心与耳里面的拦阻，要引导我们要注重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因为你说，你告诉我们，这是从主来的称赞，不是从人来。引导我们能够，既然在主你复活的生命上有份，就让我们来追求，来思念天上的事，属基督的事，属灵的追求，而不沉溺在属世的讲究。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